今天，韩国股市和中国 A 股盘中一度出现跳水，韩国 KOSPI 从上涨约2.6%一度转为跌超3%，科创50指数从涨2%到一度跌近3%，但随后双双出现 V 型反弹，收复了部分失地。韩国这边主要是出了新利空，韩国央行在7月5号明确说了，目前市面上那些跟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挂钩的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 ETF，如果玩大了是要出事的。韩国央行列了几个主要担忧点，一个是市场集中度加剧，三星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占韩国股市总市值和成交额的一半以上，这种 ETF 要是继续扩张，资金会越来越向这两家巨头集中，其他股票会被完全边缘化。再一个就是波动性放大，这些杠杆 ETF 的资金流入流出，会随着企业业绩或者市场预期变化而剧烈波动。市场好的时候助长，市场回调的时候呢，损失就会扩大，而且 ETF 赎回或者在平衡的时候，还会加剧个股股价的波动。还有一个就是散户风险，这类产品的持有者92%都是散户，以中产和工薪阶层为主，高杠杆特性在波动中可能导致他们出现较大损失。散户本来就信息不对等，再加个高杠杆，这不就是等着被割韭菜吗？可能很多人无法理解韩国央行的担忧，这里给大家说几个更直观的数字。 SK 海力士相关的杠杆和反向 ETF 总规模大约190亿美元，折合26万亿韩元，这个规模是 SK 海力士个股日均交易量的大约4倍以上。三星电子相关的杠杆 ETF 规模大约124亿美元，折合17万亿韩元，是三星个股日均交易量45亿美元的1.76倍。韩国本土今年5月底新上了16只单一股票杠杆 ETF， 主要挂钩三星和 SK 海力士。上市的时候总规模大约30亿美元，到6月下旬已经膨胀到88到91亿美元，翻了近3倍。还有港股市场，南方东英发的 SK 海力是2倍杠杆 ETF，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只股票杠杆 ETF 之一，峰值规模130到150亿美元，年内规模暴增超过20倍，年内累计涨幅一度超过1000%，但波动极其剧烈，受负复利和再平衡影响，散户追进去很容易被套。再是他们的交易活跃度也非常离谱，韩国本土这些杠杆 ETF日均换手率120%到130%，个别时段超过200%，普通杠杆 ETF 平均换手率才30.2%，这些产品是普通产品的4到6倍。某只 SK 海力士杠杆 ETF 单日成交额能远超它的 AUM， 说明全是高频交易，短线进出。而且韩国股市今年什么情况呢？涨幅全球第一，大盘涨超100%。主要就是被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飙升拉动的，这两家龙头企业市值占韩国总市值已经接近60%，韩国股市变成了全民股市，全国平均每个人2个股票账户，韩股每3单交易里就有1单是融资盘。更夸张的是，年初至今，韩国股市已经触发了35次程序化交易熔断和5次全市场熔断。这两项数据都已经打破了2008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就连金融危机时期都没这么动荡过。监管层面，韩国金融监督院 FSS 之前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央行这次表态则更加强硬，说要加强监测这些产品对股市和金融体系的影响。这意味着韩国监管当局要收杠杆了。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消息，韩国总统府首席秘书长7月5日宣布，政府计划设立未来应对基金，将把半导体景气行情带来的额外税收作为面向未来世代的投资资源。基金规模最高可达约100万亿韩元，预计在2027年初之前完成税收归集。粗略算了一下，这大约相当于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家企业25%的年度利润。市场此前对存储暴利税有心理准备，现在利空基本兑现了。以上这两个消息，央行警告杠杆 ETF， 政府要收半导体暴利税，对全球 AI 半导体牛市主要构成了中短期的利空，长期影响应该不大。接下来，7月7日， 三星电子将要发布第二季度初步财报。市场现在的预期是，三星的营业利润同比增长将达到17倍，绝对数字预计在562亿到589亿美元之间。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三星电子很可能很快就会超过英伟达，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企业。这个含金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但反过来说，如果明天公布的业绩不及预期，哪怕只是稍微低于市场预期，都有可能引发三星股价的回调，进而拖累整个全球 AI 和半导体板块的行情，所以值得重点关注。说完了韩国这边的两大利空，咱们把视线拉回国内。今天 A 股这边也是个大日子，两项跟每一个散户都息息相关的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了。首先是盘后交易，以前 A 股盘后交易只有创业板、科创板有，而且就尾盘三分钟集中竞价，波动特别离谱。很多阴损的大户、大资金常常挑一些个股，专做假 K 线骗韭菜，稍微不注意就可能错过买卖点位或者被割了。现在好了，所有板块都铺开了，下午三点收盘之后，3:05到3:30多了25分钟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在这期间挂单统一按当天最终收盘价成交，价格固定不变。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被割的风险小了一些，毕竟多了25分钟缓冲，大资金尾盘想再造假 K 线难度增加了。接下来的这一个变化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就是主板 ST 股涨跌幅从 5% 改成 10% 了。这里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国内的 ST 机制。ST 股票是 A 股在1998年就设立的一个特色制度，全称是特别处理，初衷就是给那些经营状况有问题的风险股票打上一个明显的标记，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而且诞生的时候就单独设置了比普通股票更严格的 5% 涨跌幅限制。我们平时常见的 ST 和星号 ST， 前者一般是指公司连续2年经营亏损，后者是指连续3年亏损，已经面临比较大的退市风险了。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整个 A 股市场里 ST 或者 ST 的股票总共有224只，同比增长了 23.8%， 数量还在往上涨。可既然是风险警示股，有退市风险，为什么还有人愿意炒呢？因为在一些投资者眼里，这些 ST 股票具备成本极低、容易被操控的投机价值。只要公司有一线重组或者改善经营的可能，股价就有可能上演逆袭翻盘的戏码，所以常年是市场上被爆炒的板块之一。给大家看个数据，截至今年5月19号，年内涨停天数排名前20的股票里有16只都是 ST 股，而且绝大多数涨幅都相当惊人。其中利通电子涨幅高达 554.03%， ST 晶兰更是出现了33个涨停板，年内涨幅达到 256.14%。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年内跌停天数排名前20的股票同样也全部都是 ST 股，涨得有多疯，摔得就有多惨，这就是典型的高风险高波动品种。那为什么这次要把涨跌幅从 5% 放宽到 10% 呢？一个主流的说法是，过去 5% 的限制看起来像是在保护投资者，但恰恰因为跌得慢，反而容易把连续下跌的天数拉得更长，反而更容易诱发资金的盲目博弈和炒壳资源的行为。现在把跌幅放宽到 10%， 意味着出清的速度直接翻倍，本质上是通过机制上的优化来提高投机的成本，从而劝退那些专门做投机的资金。还有个变化，就是场内基金尾盘最后三分钟从连续竞价改成了集合竞价，收盘价由所有买卖单一起决定。这个规则其实 A 股大部分品种早就在用了，这次是沪市的场内基金加入了新队伍。为啥要改呢？因为以前随时能撤单的机制容易被人钻空子操纵股价。直白地说，以前大资金能在最后几秒挂单试盘或者临时撤单来诱导别人，现在锁死了申报，逼着资金更早做决定，尾盘突袭拉升，老鼠仓这些操作空间都被压缩了。这三条新规合在一起看，其实是在打补丁，修复一些 A 股运行多年的老毛病，方向上也是在往港股、美股、日韩这些成熟市场靠拢。 比如收盘用集合竞价，尾盘设不可撤单区间，这已经是全球通行做法了。纽交所、纳斯达克、港交所、东京交易所基本都是这个思路，核心目的都一样，让收盘价更真实客观，压缩尾盘操纵的空间。延长交易时间也是全球大趋势，只不过 A 股走得比较保守，这次交易时间只不过从4小时提高到4小时25分钟。对比一下韩国交易所，全天没有午休，去年还上线了能做到12小时交易的新系统。美股纳斯达克更是计划把交易时长从16小时拉到23小时。 A 股这次没有搞盘后连续竞价，而是用固定价格交易，图的就是确定性，而不是给大家新开一个博弈战场，这也算是比较稳妥的一步。放宽 ST 股涨跌幅这条跟日韩市场也有点像，韩国 KOSPI 和 KOSDAQ 以前就把涨跌幅限制从 15% 扩大到 30%， 为的是提升市场效率。日本东京交易所也是根据前一日收盘价设置不同的绝对金额涨跌范围，这些调整核心目的其实都一样，提升价格，发现效率，同时尽量压缩尾盘被操纵的空间。不过大家需要清楚一点， A 股跟海外市场最大的不同就是散户占比非常高，而且那么多年过来，这个场子底色基本没换过，所有的措施到头来似乎都在刺激着韭菜变得更加疯狂。例如 ST 股以前涨跌 5%， 大家觉得跌得慢，有缓冲，求摘帽，很多人抱着赌一把，单车变摩托的心态去炒，现在改成 10%， 波动直接翻倍，赌性还更大了。如今这些壳并不值钱，而且还有 AI 这个超级无敌吸血板块，再加上 ST 本身就是那些亏损、暴雷、濒临退市的各种问题股，想要刀口舔血，富贵险中求，那就得看是自己的舌头快，还是 ST 的刀子快了。所以，最后给大家提个醒，不管是 ST 股涨跌幅放宽，还是尾盘规则调整，这些都是交易机制层面的变化，不代表基本面变好了。如果真正想要参与 ST 股博弈之前，那就得先搞清楚这些公司有没有政策风险、财务造假风险，不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下冲，这个钱可不是那么好赚的。